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行医高僧故事会。在中国佛教史上，有这样一位奇人，我们今天口中所诵的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《阿弥陀经》，那些优美流畅、直指人心的佛经文字，大多出自他之手。他生于西域王族，天赋异禀，却大半生坎坷。他被帝王奉为国师，却又被迫破戒娶妻。他临终前立下重誓，留下了千古神迹。他就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，鸠摩罗什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译经泰斗传奇而悲壮的一生。说起鸠摩罗什的家世渊源，那可真是非同小可。他的父亲鸠摩炎是天竺国的相国公子，因拒绝继承相位而出家，一路东行来到了龟兹国。龟兹王敬重他的为人，拜为国师。龟兹王有一个年仅20岁的妹妹，聪明绝顶，过目不忘，更身怀异象，注定要生下智慧之子。这位心高气傲的公主拒绝了各国王公的求婚，偏偏对鸠摩炎一见钟情，最终逼婚成功，生下了鸠摩罗什。罗什的母亲在怀孕时突然无师自通了天竺语，且辩才无碍。有高僧断言，这必定是怀了智慧之子啊。罗什7岁那年，跟随看破红尘的母亲一同出家。这位天才儿童的学习能力令人啧舌，日诵30000言，每天能背诵32000字的经文。9岁错外道，在济宾国，年仅9岁的罗什与外道名师辩论，对方面对这个毛头小子本出言不逊，却被罗什精准抓住破绽，变得哑口无言。万物唯心造，罗什曾将一个巨大的佛钵顶在头上，心想这钵这么大，怎么这么轻？结果心念一动，佛钵瞬间重若千斤，压得他失声叫喊。他由此顿悟，原来万物轻重皆因人心的分别念而起。早年的罗什学习的是小乘佛法，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大乘学者苏摩，两人就万法皆空的道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罗什指着能看见的万物说，眼睛能看到的怎么能说它是空的呢？苏摩则步步紧逼，拆解表象与实体的关系。经过漫长的论战，罗什豁然开朗，终于明白真理的归宿在大圣。他不禁感叹，我以前学小圣，就像不认识真经的人把黄铜当成宝贝一样啊。从此他专攻大圣，名震西域。甚至后来他早年的小圣师父盘头达多不远万里来找他，被罗什的大圣佛法折服，反过来拜罗什为师，传为一段大圣小圣互为师徒的千古佳话。罗什的名气太大了，大到引起了中原霸主苻坚的注意。 苻坚派大将吕光率领70,000大军西伐秋瓷，临行前特意交代，帝王打仗不是为了贪图土地，而是为了求取贤才。你打下秋瓷，第一件事就是用快马把鸠摩罗什给我送来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吕光虽然俘获了罗什，但此时苻坚已败亡。一介武夫的吕光根本不懂罗什的价值，见他年轻，便对其百般戏弄与恶意凌辱。他不仅强行将秋瓷国王的女儿赐给罗什，将两人一同关在密室并灌下烈酒，硬生生逼迫这位高僧窥视节操，甚至还故意让他骑乘烈牛恶马，只为了看他狼狈衰落的惨状以取乐。面对如此奇耻大辱，罗什展现出了惊人的定力，他常怀忍辱，曾无异色，没有丝毫的怨恨与恐慌。尽管他多次展现出遇之祸福的奇才，吕光父子却始终将他软禁在凉州，不让他弘扬佛法。这一困就是整整17年。一代宗师将满腹经纶深藏心底，默默等待着动风。直到后秦皇帝姚兴攻灭吕氏，才终于以国师之礼将罗什迎入长安。此时的罗什已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中年人。中原的佛教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，姚兴组织了800多位高僧，由罗什主导，展开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易经大业。他精通泛汉双语，翻译的经文不仅精准，而且文辞优美婉约。我们熟悉的《法华经》《维摩诘经》《阿弥陀经》等300多卷经典皆在此时诞生。然而姚兴对罗什的宠爱却成了罗什的另一重苦难。姚兴觉得罗什智慧超群，如果没有后代实在可惜，竟强行赐给他10名妓女，并逼迫他搬出僧坊另立住处。身处破戒的争议中，罗什内心充满无奈与悲凉。每次登座讲经前，他都会对着台下3000学徒说出那句著名的比喻，譬如臭泥中生莲花，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。他将自己比作臭泥，将翻译的佛法比作莲花，他用自己的残破之躯为东土众生铺就了一条通往智慧的莲花之路。弘始11年，罗什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，临终前他拖着病体向众僧告别。他回顾自己一生，深感遗憾与自责，但他对自己翻译的经典充满信心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当众发下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毒誓：我罗什这辈子翻译了300多卷经论，今天我在大众面前发下诚实誓愿，如果我传译的经典没有谬误，不违背佛陀本意，那么当我死后火化之时，我的舌头将不被烈火烧毁。 罗什圆寂后，众人在逍遥园依西域之法将其火化，烈火熊熊，心柴燃尽，肉身化为灰烬。然而当火焰熄灭，众人上前查看时，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在一片灰烬之中，唯有鸠摩罗什的那一截舌头完好无损，未成灰烬。从天竺王孙到西域神童，从被褥凉州到长安易经，鸠摩罗什的一生是不断自我牺牲的一生。他为了将莲花送到我们手中，甘愿身陷臭泥，甘愿承受万劫不复的代价。那半截烈火烧不化的金蛇，不仅是他一经无误的证明，更是他对众生悲悯之心凝结而成的最美舍利。